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来到我们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非常漂亮，个子非常高，又特别有才华的一位大美女哦。让我们欢迎设计师 Cici 来到空中。Hello Cici 你好。
Hello 你好。
我刚才的形容呢，相信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就很想知道她的庐山真面目。她是专业的，在国际上获过奖的模特，后来呢她又成为了设计师，所以今天呢她的故事呢会带到空中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好，首先呢欢迎 Cici， 也请 Cici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单的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你好，我是 Cici。我是从江苏苏州出生，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分配到北京，之后又到欧洲去读书，在瑞士读书，在意大利工作，然后之后再来到美国。那到美国已经20多年了。
哇，一听到苏州出生，哎，苏州出美女，苏州也出设计师啊。其实谢谢我，
谢谢
我看过一段你的这个访问哈，觉得特别有趣。你是中国早期的职业模特是不是？
对，我们大学里边学的就是服装设计和时装表演专业，属于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对模特的一个培养方向。
好，那其实呢今天来到空中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想跟Cici聊聊他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有一个想当设计师的梦想，尤其是女生，其实我也有，就是在我学完了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专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也去到就是冲冲店，我也去到 FIDM 去学了一个设计专业，但是呢，
真棒，
谢谢，但是我是服装设计的隔壁，当时学的是这个 beauty industry 的一些设计，所以看到一起做帽子，做这个玻璃，然后还有手工肥皂，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对啊，你学的这个专业非常有趣，就是会跟生活很接近，对不对？
是的是的，还有香水的调香啊，我觉得这是女孩子的梦想。
哦，真棒。
哎，谢谢。
我好喜欢做一个，因为他们这个调香人他们就叫他 nose， 就叫他鼻子。
是的，
这个全世界好像只有为数不多的 nose， 因为当时在法国参观一个叫 Fernando 的那个香水制作工厂的时候，他们有介绍，所以我一直对这个还是蛮好奇的。以后线下以后有机会去跟你请教。
哎，千万别这么说，我那只是一个入门的皮毛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空中可以跟 Cici 请教到很多有关于这个设计，有关于时尚的一些知识哈。好，我们现在聊一聊，作为一个设计师 ，Cici， 请问你现在主要是设计哪些方面的艺术品？
其实我走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我手工制作帽子，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是手工烧制玻璃。
有一个软一个硬。
哎，对一个看起来还蛮浮夸的，然后一个就是说非常的辛苦，要搬东西啊，就是有很多灰尘啊，这样子。
哇，我觉得玻璃听上去是女汉子会去做的。
真的是挺辛苦的，因为玻璃本身就很重嘛，那再加上就是玻璃你烧制的时候要用很多模具，因为最后要让它成型的时候玻璃烧软了以后是流质的，所以你一定要有模具去帮助它成型，那个模具比玻璃还要重，所以真的是蛮需要力量型一点。
对对，我有看那个视频，我觉得哇好佩服你啊。好，那待会儿我们后半段来聊聊玻璃。
是是是是，
我们先来聊聊帽子哈。
好的。
哎，这个手工设计的帽子，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OK， 手工设计制作的帽子主要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叫 milliner， 就是说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中就是像呢的那种帽子，你可以想象吗？就是 fabric 面料的帽子。那它呢是要放在一个木头的托上面，我们叫 block， 然后用高温的蒸汽去蒸它，把它定型，就是把它这一块面料啊定型成帽子的形状。那上面可能会要用一些小钉子把它固定啊，线绳把它固定啊，之后等它全部干了之后呢，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再裁剪，再缝制，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比较偏重于冬季吧戴的这种有一点面料质感的帽子。那我一般呢选用的面料是兔绒还有水貂绒，因为这两种绒就是比较珍贵一点，价格也比较高一些，那比较适合做这种高定。
哇，你刚才说这个帽子哈，因为我大概能想象到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哈，先在那边。但是你说定型的时候是用蒸，是用蒸汽把它蒸软吗？
对对对，因为你来的这个面料呢，其实它是有一点像一个框，就是你可以想象像一个伞形的这样一个面料。
OK，
那它就是说，但是帽子你看上面有的是圆的顶，有的是平的顶，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要真的是用蒸汽高温把它蒸成那个形状，再把这个面料拉上去，然后就是用绳子扎紧固定。之后它就成为一个帽子的形状，可能没有视觉的话比较难一点，但是你就想，就是我们先把一个木头做成一个帽子的样子，然后再把这块面料呢用蒸汽把它蒸软了以后套在这个上面，然后就最后做成一个帽子。这个就是这个面料的这个帽子。那另外一种呢叫 fascinator，就是说你如果看到欧洲的皇室，他们经常去赛马嘛，他们头上会戴一个很大很大的帽子，上面有花有羽毛，然后有珠花，甚至还有一些 fabric 啊，这样子面料这样的。那在我们美国呢，就是在Kentucky， 就是它有个 Derby， 也是一个赛马会，那它那个帽子就更注重更多的花，更大更夸张。还有以前美国人他们去参加那个教会啊，教堂他们的那个每个星期天早上的 service 的时候，以前也是喜欢戴这种大型的帽子。那这种帽子呢，我们叫它 fascinator。现在的话，对很多比如说像是wedding 婚礼上面，
对，
还有一些晚会，他们也会下午茶，他们也会戴小型一点的这样的帽子。所以帽子总共是这两大类，我都有在做。
哇，你说到这个就是第二种这个 fascinator 啊，我看到就是这英国皇室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代言。
对，这是他们的礼仪，他们的每一件衣服都有配专门的帽子。
哇，我有一个好奇的问一下，这帽子能遮太阳吗？还是就是装饰作用为主？
其实是以装饰作用为主。
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对，但是他们在户外他们会戴上这个帽子，非常美哦。因为你想想看，首先你一下最少长高了20公分，对不对？
哎，
然后 对，然后头上的颜色跟衣服上的颜色又很呼应，然后它侧面呢又遮你这个半脸，就有点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然后又是花又是羽毛，搞得很热闹，是不是很漂亮？
对，感觉而且也是，对，就是礼帽，我一直以为它就叫礼帽，我还不知道它真的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词的。
对对对。
制作上面呢也是这么的耗时耗力吗？
像我们之前讲就是像那种呢子的帽子啊，因为它要差不多要2个星期，因为它上了模具之后啊，就是一定要让它等干多久，然后再蒸，然后再等干，就是反复的让它定型嘛。那它差不多从刚开始上模具到最后做完，因为全部是要用手针缝哦，所以就差不多是2个星期的时间。那像这个 fascinator 呢，因为它可以快一点，如果你手上所有的你需要的材料都有，颜色也都配得非常的整齐准确的话呢，那大概我一般是在3天的时间之内可以完成一顶帽子。
听上去他们这个背后的手工活都不少。
是的，尤其是在选材料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呢，我都要从欧洲订回来，因为毕竟是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那边的选择特别多。但是你知道在网上有时候看到的颜色并不是那么准确。
对。
寄来了之后呢，就是发现有色差，配的并不是那么好看，或者是他量的这个尺寸呢，跟来的时候这个尺寸放上去感觉比例并不是那么好，就要重新做 search， 所以就会拖时间比较久一点。
而且你刚刚说就是那种需要上模具的那个帽子是用手针缝，就全都是纯手工，
全部是手针缝。就像帽子比如说里边有一圈衬布嘛，
对对对，
那个衬布上面那种丝带呢，它是一种有一条一条线的丝带，对不对？那我们必须是2根丝一针2根丝一针这样走三角针把它缝起来，就缝这样一圈的话，我算是手针还缝得蛮好蛮快，那没有2个小时也是做不完的。
原来是这样子哈。所以其实就是女孩子当然都非常爱美，也很喜欢这些美的物件哈，但不知道说手工制作的背后其实也真的是蛮多过程，非常讲究也蛮耗时的。
对，手工制作呢，它就是对品质的另外一种更高层的这个要求和 怎么讲 appreciation 啊，因为大家会觉得大机器生产会很快，但是手工制作呢它会更服帖更精致，是不同的两种概念，而且是少量，每一顶都是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
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一位独立设计师，也曾经是职业的模特，他就是 CC。 那今天我们会在空中聊一聊他的艺术创作，接下来的内容非常重要，早听早美。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天 CC 来到空中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帽子要怎么戴，然后跟服装款式怎么搭，颜色怎么衬。
OK， 这个是我还是一个比较书本化的人，就是我是比较喜欢根据历史，根据就是像艺术史啊，还有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服装史啊来看这些问题。那戴比如说像呢的帽子的话呢，那一般是秋冬戴，那我们会跟我们的大衣啊，或者是跟我们的夹克啊，这个颜色要有搭配。那有些人喜欢用撞色，有些人喜欢用同系列颜色，同系列颜色就非常安全，就是看起来很舒服。撞色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一下很跳，这个很突出很特别，但是撞色的人就一定要非常有这个有这个怎么讲，真的是要很有很有底气才敢做这种事情。普通人做撞出来并不好看，他一定真的是对服装有很深的理解，然后他又很有这种自信才会做这种撞色。那平时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买同色系的，比如说我们入门级大家都会买一顶黑色啊，或者是米色啊，或者是浅非常浅的乳白色啊，这样呢就是比较百搭一点，对吧？然后等到你真的是得心应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有层次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深棕色跟浅棕色的搭配啊，还有这种像浅粉、浅蓝、浅紫也可以在一起搭配。
其实说到这个颜色哈，都说法国女人穿衣服身上不超过三种颜色，是这样的吗？
确实，因为他们的 skin tone， 他们的皮肤颜色跟他们的发头发颜色，让他们看起来整个的无论是从外貌还有体型上都比较轻盈比较淡化，所以呢他们可以用一些非常浅的颜色，就是我们说感觉很高级。但是我觉得在亚洲人身上呢就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们亚洲人头发是黑色的，对吧？然后肤色呢也比较偏黄，所以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用的这个焦糖色系列的话，在我们身上未必就是那么适合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要找到自己的穿衣风格和适合自己的颜色。
对，真的这个肤色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三种颜色并不见得是一个 limit， 你可以无。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也是一个艺术家，我叫他姐姐，他叫 Angela， 真的我是要大夸他一下。他经常身上就是叠挂很多珠宝，然后穿很多种颜色，但他而且他的头发经常会变颜色，一是粉色、紫色、灰色，但他走出来就是那么的协调，就是让我觉得他充满了自信，又充满了活力和生机。但是我不行，因为我个子太高，我如果挂很多颜色很多东西出来，你看像什么？像圣诞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个子高身材好的女生这样形容自己。
对，所以我很怕，其实有的时候我穿东西，我穿好了之后，我经常回到镜子那边看看，我就开始做减法，什么可以拿下来。
对，确实哈，就如果大家对自己的那个衣着的品味或者是技巧不是拿捏的不是特别把握的话，就是做减法，我觉得比较安全。
还要 风轻云淡一点。
风轻云淡，这个形容的真好。那刚刚说到就是另外一款那个手工帽子，那个 Fascinator， 就是英国王室最爱的那种系列，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女士朋友都非常熟悉。其实我们都很爱那种帽子，但是它还是要有一个场合，而且它穿什么样的衣服服装呢？
我觉得入门级的话就是可以闺蜜去约一个下午茶，
对，
那下午茶戴这个帽子是最适合的，尤其是小型一点，那你甚至可以穿个小洋装戴一个小型一点的这个礼帽、嗯、非常好看而且很高雅、嗯、然后我们女孩子嘛都喜欢吃甜点啊，下午茶这种美美的这种环境、嗯、跟几个闺蜜去聊聊天、嗯、这样是一个蛮蛮让人心动的一个建议，对不对？
真的。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可以去婚礼，婚礼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场合、嗯、因为新娘穿的非常的 formal 嘛，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打扮一下。
嗯，说了都心情大悦。好了，我们去喝下午茶了，听众朋友们，听歌吧。
对对对。哦，那最主要其实 use 就是 for 赛马。那我们 Arcadia 在我们这边 Arcadia 也有赛马场、哦、
赛马场，
那也可以就是约上朋友一起去看赛马啊，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啊，看看这个马匹非常矫健的跑在 草场上，看起来也是很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情。赛马戴这个帽子是最适合的，而且拍出照片来特别好看、啊、因为你看整个 马场啊绿油油的，然后我们穿的这个颜色又比较鲜艳的、啊、然后戴一顶帽子上面有花有羽毛，这随风就会很摇曳的感觉，拍出照片来非常好、嗯
这个帽子哈跟衣着搭配、嗯、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你的玻璃创作了、嗯、是，其实我还蛮少听到而且蛮少看到女孩子玩手工玻璃的，然后我看了一段 CC 做手工玻璃的这个视频、嗯、我就觉得、嗯、哎呦感觉经常容易光荣负伤啊，是不是这样？
朋友跟我讲、嗯、也是说他们就说没有人，你这个事情没有人跟你竞争的，你放心你的职业可以保留很久。
嗯，而且其实我都不知道手工玻璃其实蛮流行的，就好像前一阵这个习主席访问法国的时候，好像在法国总理赠送他的礼物当中也包括了就是当地的这个艺术家手工吹制的玻璃花瓶、嗯、所以对，我就说哦，原来其实这个手工制作的手工吹做的这些玻璃艺术品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请西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方面、
嗯、好，那首先呢以我的认知啊、哦、就是手工玻璃呢它一定是要用我们叫做 art glass 就是艺术玻璃、嗯、那这个跟工业玻璃是完全不同的、
哦、不一样的，
而且不一样，而且这个艺术玻璃呢据我所知在我的认知内啊好像只有美国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嗯、中国应该现在还没有办法生产这种我们叫做矿料、哦就是它里边的颜色呢是由于矿石的颜色造成它的颜色、嗯、那中国用的玻璃我们叫色料，就是它做好了成品之后往里边喷色，或者呢在玻璃里边搅的是颜色而不是说是矿物质，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玻璃的价格的非常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去买一瓶饮料来喝，那退那个瓶子的时候是2.5毛钱，它是很大一块玻璃、嗯、对不对？
对。
那你再想想窗户玻璃也是很大一块，大概也就是个几十块美金，对吧？不得了了。
Uh-huh,
但是我们用的就是烧制的这个艺术玻璃呢非常昂贵，一般一片大概17×24的话，如果就 depending 它的颜色、哦 uh-huh. 它的颜色是这样、uh-huh. 好，我们喜欢的粉色紫色里边含的是金矿，我们喜欢的、蓝色绿色里边含的是铜矿，那还有黄色橙色大部分里边含的是硫矿，所以它是由于矿石造成它的颜色不同、嗯、那你就可以想象出来粉色紫色的玻璃就非常昂贵，对不
对？
那粉色紫色偏粉色紫色也还有一种叫 cranberry 的颜色的玻璃、差不多是普通玻璃的颜色就比如说蓝色绿色吧，它这个玻璃颜色的2-3倍价格、嗯、是透明玻璃的4倍价格。
哇，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像吹制的还有我这种烧制热熔玻璃为什么它一个盘子这么贵，你在想哦，我一个玻璃瓶去退的时候才2.5毛钱，跟你用的这个玻璃盘子重量差不多，为什么你这个要几百块它那个只有2.5毛钱，对不对、就是因为它用的玻璃的材质是不同的。哎，那你知不知道玻璃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
我还真不知道。
是从沙子里提炼出来的。
沙子里体验出来的。
所以你看啊，瓷器呢是泥巴，那玻璃呢就是熔岩。这样讲是不是比较形象一点？
嗯，是比较形象了。
对，所以我第一次接触玻璃的制作呢，是当时我还在意大利做 model 的时候。那我的有一个室友，他的叔叔在意大利最有名的这个威尼斯上面有个小岛叫 Murano， 他在那边有工厂。那他经常会拿一些照片来给我们看，多漂亮多漂亮。然后我呢从来都是一个特别喜欢手工的人，那在我们不是演出的旺季的时候，我就磨他，我说，哎，你可不可以让我去你叔叔那玩啊，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啊，学一学。他说，哦，他说我听说这种做玻璃是传男不传女。我说我也没有让他传我呀，我说我就是去看看，先去玩一玩可以吗？然后后来呢我就真的跑去了。然后我是跟他讲我去一个月回来啊，结果去了以后呢就是很不幸，三天之后我连话都讲不出来
啊。为什么？
走路的时候都抱着肚子。因为首先你吹玻璃要再通过一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管子来吹嘛，那你需要很大的力气，你去抡这根管子，我叫它金箍棒，所以他们当时谁都知道就是孙悟空的故事啊。
这个有趣，
这些意大利人都知道孙悟空的故事，因为我跟他说这是个金箍棒，就这个金箍棒我也抡不起来，然后呢吹呢因为拼命吹拼命吹，吹到就是最后就是不能笑，因为腹肌会痛。
哇，
对，然后三天我就打道回府了，实在是做不动，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而且里边非常热，到处都是碎玻璃这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但是那你后来呢都已经这样子了，你是还没有打退堂鼓吗？姐姐
没有没有，因为就是玻璃呀。笑死了，就是玻璃呀，它有很多种形态可以做成不同的艺术品，这种呢就叫 blowing 嘛，就是吹，
对
不对？那我现在做的那种呢，叫热熔，它的就是对人的伤害性没有那么大，就是除了你会被玻璃
各种割是吧
什么的，这个呢这个的危害是在切割上面，因为你在切玻璃啊还要打磨玻璃的时候，因为玻璃切开的时候它有一个厚度，所以它就会有玻璃碴嘛，就是经常会划伤手臂啊手指啊这样，但是比吹玻璃要轻松多了。所以呢我就改这个了，
还是跟玻璃死磕上了。哎，
对，死磕死磕不能放弃，这么亮晶晶的东西，你说我喜欢宝石，我也买不起几颗宝石来切割，我就切割玻璃吧。
哇，所以 OK 吹玻璃咱们就直接放弃啊。好，
对对对，
那个这样子的一个玻璃，你的大概的制作过程还有这个时间啊，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OK 是这样，我们一般呢像我做的这种类型我们叫热熔玻璃嘛，那你可以买玻璃呢是一片一片的，就是它是个长方形的这个一片片的板玻璃，也可以买就是玻璃成为碎渣状的，然后你去熔在一个模具里边，然后它有碎渣状也有细条状，所以你就可以做成不同的图案。那比如说这个拿来一片玻璃之后呢，我想要做一个什么形状，我就要去切割它，它有一个叫玻璃刀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刀，它就像一个小滚轮一样，你就在玻璃上面表面上压出一条线，然后再拿一个像老虎钳宽的老虎钳的东西去把它去压，一压之后呢它就通过挤压那个，它就在那个线的地方就裂开嘛，这个叫 score。 那切玻璃的时候我们讲究的就是叫八磅力，你切得太重太轻都不行，那 score 就是把它这个断开这个玻璃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需要熟能生巧。然后玻璃切割好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再打磨，让它成为不同的这个弧线啊或直线啊，或者甚至上面有一些图案啊这样。那再接下来呢就是玻璃它一般的形态呢就是一片玻璃啊，它是三毫米，那它最喜欢的形态呢是六毫米，所以你要用上下两片玻璃先把它去融合，先烧融在一起，然后再把它做成不同的形状。那以我做的这个类型的玻璃呢，因为它不是吹出来的嘛，吹出来你就想它可以比较立体，对不对？那这样烧出来的话呢，因为它的 gravity 就是它的模具的限制，所以大部分它呈现的是一个盘子的形状，或者是一个碗，不是很深的就比较浅的碗的形状，或者比如说烟灰缸，或者是小型的花瓶，我们用 drip 做花瓶都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家用性的实用美学。
那你怎么烧呢？
要放到窑里去烧。哦，我家有窑，我放在车库里边。我的窑呢，看起来很像一个 bathtub 浴缸啊，是差不多浴缸那个大小，然后它就很厚很大。它要用220的电，就是要另外在美国你，我们一般是家用电是110嘛，
110，
所以哎对，所以它这个是220的，然后它用的电比较大。每次进去窑呢，大概要烧24到30个小时，因为它烧高温的时候，对，烧高温的时候大概需要是11个小时左右，之后它要慢慢降温，一定要降到常温才能拿出来，不然的话它就会炸窑，就会炸掉嘛，因为它外面冷，它本身太热。这样
你炸过吗？
我没有炸过窑，但是有一次邻居的狗跑到我的，当时我有一个窑是在阳台上，它跑到阳台上，它撞了我的那个窑，结果就玻璃全流出，玻璃从里边流出来，就是在窑里边里从模具里边流出来，然后就是因为旁边都是那个电的那个丝嘛，
天哪！
结果那个整个那个窑就着火了，我是从窑的缝里看到里边熊熊大火，我吓坏了。然后我在想怎么回事，怎么里边着火了呀？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电拔掉，然后让它慢慢就是降温，然后等到降到室温，我打开里边就是，整个玻璃把那个窑都流的到处都是，都封满了，就没有办法用，所以把那个窑就只好扔掉了。
天哪，你居然还能很淡定的把电源拔掉，然后等在那儿吗？
不要想去拿热水凉水什么去浇它，不行不行，就是让它慢慢自己里边要降温，因为那个窑是锁住的嘛，它是火是不会出来，但你断了电，它没有继续加热就可以了。
哇，那一次有没有特别意想不到的呈现？
没有，很糟糕，里面看起来对我都快要哭了。但是你也不能跟狗生气啊，对不对？
是，哎呦，那倒是的。哇，所以你这个玻璃手工玻璃的制作听上去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耗时非常的久。那你是很enjoy 就是每一次打开窑的时候看见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独一无二的一种呈现，是不是？
有的时候还是说可以，你可以差不多想象到它出来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出现意外，那就也是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意外，很少有特别好的那种意外会发生因为你想象中已经是最好的样子了。有的时候它会比如说上边那片玻璃它会滑掉，那就两片玻璃就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尺寸按就是烧到一起嘛，这个会发生，因为高温的时候上面那块玻璃有时候会滑掉，也有的时候里边会裂开，那这片玻璃就浪费了，一片玻璃都300-400块钱，所以就会很伤心啊。
哇，你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对，所以玩玻璃的人不多，玩瓷器的人比较多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的这个艺术展哈。
好，
因为我知道说你的这个艺术作品呢也是一段时间都会展出，而且呢你的艺术作品呢它所传递的这个讯息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后面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呢也很有趣，请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那就讲我们最后近一次的这个艺术展吧。它这个 solo show 呢是在您知道 Huntington Library 啊，它对面我的好朋友 Joanne 他有一个gallery， 他叫 iPlus gallery， 然后呢他对我的艺术作品都非常支持，然后他帮我办的一个这个 solo show。 那整个这个 gallery 呢大概有5间房间，我们就以不同的风格把它都填得很满。那第一个房间呢就是在墙面上我有一幅很大的一个玻璃的这个艺术作品，它是用很多小的玻璃花还有小的玻璃叶子就是全植物型的就是挂满了整墙，然后做了一个有点像那种很浮动的那种云的感觉。那我当时给它起的名字呢叫万物永生，因为所有的花和叶子的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万物永生呢其实是很早以前就是我在看那个秦始皇的时候我听到的这个词，我忽然觉得就 很有趣，因为就是万物永生其实是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一个梦想吧，就希望这个花永远是红的，
对，
永远是盛开的，
是的，
然后水永远是潺潺细水在涓涓在细流啊，然后人都是在桃花源的一头，然后就是衣食富足，然后快乐健康，所以这个作品当时我就是想体现这种感觉。当人看到这个作品，它的颜色，它的这种动感，有一种很快乐，然后让人觉得很满足吧。就是其实你知道疫情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都觉得很灰，然后我就很希望对，给人带来一丝那种期待、希望，很美好，就是当时起的这个名字叫万物永生。
对，因为我有看到这个照片，它就是真的是彰显了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景，所以色彩都非常的就是美好。我看到有淡紫色，有绿色哈，有这个透明色，有红色紫色，黄色，对，
都是很有生命力很有张力的颜色。
对，
尤其是绿色真的是非常有生命力，就是你看到绿色就很觉得很 peaceful， 很一下人就可以静下来哈。
对，是的是的，哇，非常的棒。这个作品叫万物永生。好，我知道还有一个作品是你跟算是女儿给了你灵感，是不是？
是的，就是其实我想做艺术的这个些大家在市场上面做艺术的这些同僚，大家都很希望做一些跟社会有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艺术作品。那我女儿呢，她小的时候去参加 Halloween 的时候，我就给她买一个 turtle 那个小乌龟的 outfit， 她就会背在身上嘛。所以她就小时候穿那个很可爱，所以我们都会叫她小 turtle 啊，小 toto 啊，这样子叫她，所以她也很喜欢。所以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那时候他还蛮小的，他跟我讲说，妈咪妈咪，你知道为什么很多 turtle 在海洋上都一下子死掉吗？那我说是不是因为污染呢？他说你知道他小小孩他就会说，老师说不完全是因为污染，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他就说，妈妈你要不要听故事？我说哦，当然好了。他就给我们讲，因为我们就是望海洋，就是往垃圾里边扔很多塑料袋，那这些垃圾呢 eventually 就是最后呢就会被带到海洋里边去。那这些 turtle 啊，他们会以为是水母，就会追逐那些塑料袋去吃它。那这些塑料袋呢，也许它会被排解出来、消化出来，但需要长时间。但他们在 turtle 的肚子里，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浮起来的一个，好像我们的那个泡泡游泳用的救生圈一样。那这些海龟它们其实是两栖动物嘛，它们一段时间需要深入到海底去，因为有这些泡泡在水里，它们就不能沉入水中，所以它们就在岸上，就是其实是 suffer， 就是很痛苦的死亡。所以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以后要少用塑料袋哦。当时我就觉得好震撼，因为你不讲这个故事的话就没有这么心痛，对吧？尤其是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更感同身受。
对，
我就当时就想，我想要做一个作品能够体现出这个海洋想要跟我们人类讲的话。因为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大自然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我们去破坏它的话，那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去使用它了。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和平共处，想到一个这种方式哈。所以当时我在烧玻璃的时候呢，我会学会了怎么样用酒瓶去烧成一个艺术品，或者是说我们食用的一个小盘子。那一般我的朋友他们都是用来放那个手巾啊，或者是放珠宝啊，放蜡烛啊，或者是放甚至在餐台上可以放 cheese 啊。但是因为酒瓶有大有小嘛，有一些喝水的那个瓶子小小的就可以放湿毛巾，在我们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每个人手边可以放一个湿毛巾。就是这是一种就是说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我是在环保，我是在再利用。所以我就烧了很多这样的瓶子，当然那些瓶子有些是我们家自己使用的，有很多都是我朋友帮我 donate 捐给我的，因为他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好，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再使用再利用，让它不但是一个酒瓶，可以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生活中的艺术品。
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我们看这个房间的就展厅的地板是木质的嘛，我们就把它全部露出来，我们用很多塑料袋，然后就是把它吹的泡泡，然后扎上个结，然后就感觉像海洋上漂浮的这种塑料袋的感觉，然后哎，然后就用了大概有几百个这种瓶子吧，放在里面，放在外面，放在地板上，就感觉是沙滩上面，就是这些瓶子。因为呢这些瓶子在海洋里边呢，我们本来就是可以叫它 drifting bottle， 就是漂流瓶。那漂流瓶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对不对？正常说人家从捡到一个漂流瓶里边还写着字条，那我就觉得这是海洋跟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就希望我们能够去保护它。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整个这个设计呢，我们就叫它漂流瓶。
很有意义啊，所以 CC 你下次什么时候还有展览，我们可以去看吗？
暂时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因为其实就是烧制玻璃制品呢，一件最少要进窑三次，每次都要24到30个小时，那就是说要支撑到一个展的话，你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这个作品嘛，那所以也是需要蛮长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就在慢慢的在这个做，继续做我的设计，做我的制作这样。
好，虽然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看到 CC 的这个作品哈，但是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关注他的这个 Instagram 看到他的这个一些作品的照片，可以在 Instagram 里边搜，应该是 CC CISSY、
对，
然后我刚刚试了一下
underline 然后再一个 XILI
再一个 LI
对，
或者你就在里边搜，哎，对，或者你搜 CC Lee CISSYLI， 总之你看到那个里边有最多玻璃那个盘子照片的，那就是 CC， 有帽子有玻璃的，那就是他。
对对对，是的。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 ，CC 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是热爱艺术啊，或者是热爱创作的，尤其是女性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鼓励他们的话和你的一些分享？
就是想我们大家都是女性，想一般女性都比较柔弱一点然后尤其是做了妈妈会更忙，但是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放弃自我，那在每一天就是抽一点点时间让自己不停地去学习，去进步，去跟社会去有沟通，去表达自己的声音，让自己也变得非常自信，有话语权吧因为我们都是世界的一个小分子啊，就是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语言来感动到整个这个世界。
太棒了，好暖好暖。好，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设计师 CC 来到节目的空中，谢谢 CC。
谢谢你。
好，我们下次再聊。
好的。
我心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深爱，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 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浪花也闪耀，给心生未来，只要你在。奔赴未来。